但以理书第141揭示教宗制度的回归与第八任总统的预言意义。我们目前正在非常仔细地考察这样一段历史的预言特征。教皇权作为第八头，却属那七头之一，重登地上的宝座。我们这样做是为要谨慎辨识当第八位总统，却属那七位总统之一，完成教皇权之受像的形成之历史时期的预言特征。我们已从加密山和西律的生日开始思考这些真理。这两幅神圣的预表都代表即将在美国到来的星期日法令，这也在但以理书11章41节中有所预表。
他也必进入那荣美之地，且有许多国必倾覆，唯有这些必脱离他的手，就是以东、摩押和亚门人中为首的。但以理书11:41。
在这节经文中，假冒的北方王进入了荣美之地。古代以色列的历史中，荣美之地指的是犹大地，它被描绘为流奶与蜜之地，因此以及其他原因，它是荣美的。它之所以荣美，是因为基督选择了他的首都耶路撒冷作为他圣殿的所在，并作为他选择立其名的城。
自从我领我的民出埃及地的那日以来，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没有拣选一座城建造殿，使我的名在那里，也没有拣选一人做我民以色列的首领，但我拣选了耶路撒冷，使我的名在那里，也拣选了大卫治理我民以色列。历代志下6:5-6。
从字面上说，犹大地是古代以色列的荣美之地，而美国则是属灵的犹大地，也就是现代属灵以色列的荣美之地。
当那片土地主曾将之作为他子民的避难所，使他们可以按着自己良心的指引敬拜他，多年来全能者的盾牌一直覆庇着他，上帝施恩使他成为基督纯正宗教的宝库。当那片土地通过其立法者背弃新教的原则，并在擅自更动上帝律法之事上为罗马教的背道予以支持之时，正是在那时候，那不法之人的最后作为将被显明出来。时代的征兆，1893年6月12日。
在第40节所指的1989年，为北方王征服了南方王前苏联之后，他随后又征服了荣美之地美国。在第41节中 ,countries 一词是增补的，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在周日法令之时被推翻的许多人是一类人，他们在周日法令到来之前就知道第七日安息日与太阳之日之间的区别。
安息日的改变是罗马教会权威的记号或标志。凡明白第四条诫命之要求，却选择首尾安息日以代替真安息日的人，就因此向那唯有他才下达此命令的权势表示效忠。受的印记就是教皇的安息日，他已被世人接受，用以取代上帝所指定的日子。但预言所指明，接受受的印记的时候尚未来到，考验的时刻还未到。各教会中都有真正的基督徒，罗马天主教会也不例外。人在领受了亮光并看明第四条诫命的义务之前，没有人会被定罪。但是当强制遵守伪安息日的法令颁布之时，并且当第三位天使的大呼喊警告人们不可敬拜兽和兽像之时，真与假的界限就会被清楚划分。那时仍继续违背的人就要在额上或手上领受兽的印记。
我们正迅速逼近这一时期，当新教各教会与世俗政权联合起来支持一种虚假的宗教，他们的祖先曾因反对这种宗教而承受最严酷的迫害。那时，教会与国家的联合权威将强制推行教皇的安息日，将会出现国家性的背道，而这只会以国家的毁灭告终。圣经培训学校1913年2月2日。
在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之时被倾覆的许多人这一类，乃是那些必须对安息日的亮光负责的人。这亮光是为那时所赐的，是一个转折点，也是教会与列国历史中的一场危机。那一类人就是老底加富林派的教会，他们在悖逆的旷野中漂流，已经走到结局。就在那里，他们被主从口中吐出去，直到永远。所谓老底加富林派，乃是那些被召进第三天使信息之亮光的人，或者是在1844年至1863年的历史中的第一次加迪斯，或者是在2001年至星期日法令之间历史中的第二次加迪斯。
王对他说：“朋友，你没有穿婚宴的礼服，
怎么进到这里来的？他无言以对。于是王对仆人说，把他手脚捆起来带走，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因为被招的人多，被选上的人少。马太福音22:24。
第三位天使的声音，无论是在1844年还是在2001年，都是对婚宴的呼召。在星期日法令之下被倾覆的许多人，就是那些拒绝了基督之义的婚衣的人，反倒投入时王与罗马大淫妇联姻的婚礼队伍。至于那场婚事，人可以保留自己的衣服，因为要除去他们的羞耻，他们所需要的只是被冠以那位统治时王的大淫妇的姓氏。
到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好除掉我们的羞耻。以赛亚书4:1。
他们未能通过第一项饮食的试验，因为他们选择吃自己的饼而不是天上的饼。他们未能通过第二项试验，本应借着彰显他的品性来荣耀神，却选择穿上自己的衣裳。他们未能通过第三个试金师测试，因为他们彰显了兽的名品性，也因为他们选择拒绝基督的名品性。在巴比伦首次被提及时，宁禄建造城、国家与塔、教会的目的是要为自己立名。
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也要为自己立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创世纪11:4。
名字是品格的象征，而第八兽属那七者的预言特征，是教会、塔与国家成结合的双重性质。在末日的危机中，人们将分成两类，
只能有两类人，每一方都有清楚可辨的印记，不是盖有永生上帝的印记，就是带着兽或其像的印记。亚当的每一个儿女都要选择基督或巴拉巴作为自己的统帅。凡把自己置于不忠一方的人，都站在撒旦的黑旗下，并被指控拒绝并凌辱基督。他们被指控蓄意把生命与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评论与先驱，1900年1月30日。
一类人将代表兽的像，另一类人将代表基督的形象。一类人要穿着基督的婚宴礼服，另一类人要穿着他们自己的衣服。一类人要吃天上的饮食，另一类人要吃他们自己的饼。那一类吃自己的饼并保留自己衣服的人，代表那些被第三位天使的声音所呼召的许多人，他们就是在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之时被倾覆的许多人。当他们的品格在星期日法令的危机中被显明出来时，他们试图挽回自己失落处境的努力是一种虚假的指望，以为只要他们能够接受罗马淫妇的名号，这样便能除去他们的羞辱。
那时被拣选的少数人被举起，作为144,000人的旌旗。随后在第41节又有另一群人逃脱北方的假王之手。第41节中被译作逃脱的希伯来词，意思是像因滑溜而脱身，其定义传达出的意象是在水里握着一块肥皂，因为肥皂太滑就从你手中滑脱出去。该词在希伯来语中的使用，其定义的核心要素是凡能逃脱者在逃脱之前曾受制于其所逃脱的对象之下。
在第41节中，龙、兽和假先知的三重联合得以完成。
美国的新教徒将率先跨越鸿沟与招魂术握手，他们也将越过深渊与罗马权势握手。在这种三重联盟的影响之下，这个国家将在践踏良心权利方面步罗马后尘。大征战第588页。
当美国在周日法令上与联合国和教皇权携手之时，有一群先前在教皇权手中的人会从伪北方王的手中逃脱。这些人先前被教皇权所掌控，那些人在西律的生日筵席上有施洗约翰所代表，当时他被囚于罗马的地牢，等待死亡或解救。于周日法令时从教皇权的囚禁中逃脱的这一类人，由三个支派所代表，从而象征现代巴比伦的三重构成。
就在那时，启示录第18章的第二个声音呼召那些人从巴比伦逃出来，免得他们分受那时将要临到他的审判。那第二个声音是基督的声音，但它代表着当时正大声宣讲第三位天使信息的144,000人的声音。
当那些人逃离守顺服的象征的时候，他们就逃脱了伪北方之王的手，并且随后归到真北方之王的手下。
在加密山，巴利的先知被杀，巴利作为男性的假神象征国家，而亚斯他路的先知则象征教会。以利亚杀了巴利的先知，从而标志着第六个国度的终结，尽管由撒罗米所象征的被盗新教之宗教仍被体现。撒罗米，被盗的新教，以撒罗米的身份引诱希律，十王同意与那本属七头之一的第八头缔结政教同盟。撒罗米就是那位令乱伦的希律在心里所贪恋的女子。
但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对她起淫念的，在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马太福音5:28。
希律心中的乱伦淫欲使他们的肉体在他心中连结在一起，因此他便与沙洛美合而为一。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创世纪2:24。
在希律的生日宴会上，希律与撒罗米联合了，而由亚哈所预表的希律是北国十王之首。在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之时，当那已经合并成一只代表教会与国家之角的结合，即兽像的角被以利亚所击杀时，地兽的第六王国便告终结。随后撒罗米诱惑希律与他合为一体，并说服他把他国度的一半，全世界的国家政权给他的母亲，全世界的教会。于是撒罗米便掌控了亚哈和他的十个支派，因为这十位王都意见一致。
你所看见的十角就是十位王，他们还未得着国度，但将与那兽同得作王的权柄一时。他们同心合意，把自己的权柄和能力都交给那兽。启示录17:12-13。
他们把自己的权柄和力量交给的那只兽，正是那淫妇所骑的那只兽。那兽代表那象的性质，而那象是教会与国家的结合，并且由女人、教会掌控这段关系。因为这是拉丁式婚姻，在那里姓氏取用妻子的名字，女人管辖男人，这一切都在悖逆真正的婚姻关系。
他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必在痛苦中生儿育女，你必恋慕你丈夫，他必管辖你。创世纪36。
十位国王同心同德，心智一致。
引述启示录17:13-14。这些人同心合意，将会有一种普世性的联合纽带，一种全面的合一与和谐，是撒旦势力的联盟，并且把他们的权柄和能力给那兽，于是就显明出同样专断压迫的权力，反对宗教自由，按良心的指引敬拜上帝的自由。正如过去教皇制度在迫害那些敢于拒绝遵从罗马教的宗教礼仪与典礼之人时所表现的一样，在末后的征战中，凡以背弃对耶和华律法之忠诚的各样腐败权势，都要联合起来抵挡上帝的子民。在这场征战中，第四条诫命的安息日将成为争论的重大焦点，因为在安息日的诫命中，这位大立法者表明自己是天地的创造主。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经注释930。
十王，其领袖是亚哈或希律，已经被希罗底的女儿撒罗米所诱惑。联合国在星期日法定之时，被撒罗米被盗的新教这一虚假宗教所诱惑，而他先前是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王国，因而夺取了十王之国度的控制权。这些王都同意把他们国度的一半交给天主教，他们一致做出这一决定，因为所有的王都被撒罗米那诱人的舞蹈所诱惑，他们同意把他们联合的力量用以杀害那些由施洗约翰所代表的人。
这只兽，联合国由一位首要的王耶洗别的女儿统治。耶洗别指使他的女儿与希律和其余诸王开始通奸和乱伦的关系，因为她是淫妇之母，她是自己女儿的老鲍。希律、亚哈和联合国都被那假先知所诱惑，那假先知就是美国。巴利的先知被杀之时，美国便不再是第六个王国。亚斯他路的先知萨罗米随即成为第七个王国的执政力量，把他刚刚在美国所成就的事在全世界复制出来。
那兽就是那些与娼妓的女儿有关系的诸王，而娼妓就是那位统治那兽的女人。耶稣用一件事的起头来说明一件事的终局，正如启示录17章对八个国度的描绘解封了但以理书第2章的八个国度一样，
那兽与骑在兽上的女人又解封了另一项预言性的真理，而这项真理是以先代表末后的原则为基础。
启示录第十七章是圣经预言中对诸国度的最后一次提及，因此作为圣经预言中首次提及诸国度的但以理书第二章，出于预言上的必然，也必须代表八个国度，其中第八个国度属于那七个之中。同样，第十七章中对那妇人及其所骑之兽的审判，也必须在1798年对淫妇的第一次审判中得到体现。
在第十七章开头，天使告诉约翰，他将要指示大淫妇以及他所骑的兽所受的审判。淫妇第一次受审已被正确的理解为1798年，那时教皇权受了致命的伤，末时来到了。然而每当预言历史中出现一个末时，总会有两个由人物所象征的路标。亚伦与他弟兄摩西的出生标志了那段历史的末时，这两个路标预表了施洗约翰的出生以及六个月后他的表亲耶稣的出生，从而标志了那段历史的末时。在70年被掳的末了，这预表1798年的末时，大利乌和他的侄子古列是那个末时的两个路标，他们一同预表1989年末时的里根和老布什。
1798年在米勒派历史中被视为但以理书被开启的末时，标志着天主教之兽的政治部分在预言上的死亡。拿破仑的将军贝尔蒂埃径直进入梵蒂冈，逮捕了教皇，终结了天主教之兽的政治权威。一年后，即1799年，那位跨越数世纪骑乘那兽由教皇所代表的女人在囚禁中死亡。对那淫妇的审判也包括对她用以统治列国的那兽的审判。启示录第十七章既指出了对那兽的审判，也指明了那统治并骑乘在兽上的淫妇。
世界充满了风暴、战争和纷争，然而在一个元首教皇权势之下，众民必联合起来，在他见证人的身上抵挡上帝。正言卷七102页。
第八个头就是那属七者，是教皇的权势，他统治着那由十位君王组成的兽，而这些君王又受那骑在兽上的淫妇之女所管辖。第八个王国的诸要素，也就是属七者，必须在第八位也是最后一位总统身上显现。当兽的像在美利坚合众国之内形成之时，它出于那七位总统之中。共和主义与新教那背道之角的联合，必须有一个头来统治兽的像，而那统治者将是一位极端的独裁者。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亚萨的诗歌或诗篇。
神啊，求你不要沉默，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神啊，看哪，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人仰起了头，他们同谋奸诈，图谋害你的百姓，他们彼此商议要对付你所隐藏的人。他们说，来吧，我们把他们剪除，使他们不再成为一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来攻击你。有以东的帐篷和以实玛利人，摩押和夏甲族，加巴勒、亚门和亚玛利，非利士并推罗的居民，亚述也与他们联合，他们成为罗德子孙的帮手。细拉。诗篇83:1-8。